各位弟兄姐妹，这段日子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严重，今天已经是第六个礼拜天，我们教会不能在教堂里聚会，要采用网上直播的方式了。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想来大多数弟兄姐妹及朋友都被迫待在家里，没有必要绝不出门，我自己也是一样，一周最多出去买一次菜，还要专门找那些给年长的人预备的 senior hour 的时间去，为了是尽量保持安全。其他时间则除了在家里附近走走路或者慢跑运动一下，基本上是不出门。对于我们当中以前常常在外工作教书上学的人而言，要适应这样新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容易，平常一家人在白天各自出门在外，只有早晚及周末在一起，现在这是要一个礼拜七天从早到晚都一直在一起。在这样情形之下，家人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就可能发生摩擦。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贴出来关于一个东南亚某地在封城以后数日之后的一个报案记录，看起来蛮惊人的。在这个没有提名的城市封了以后，全城犯罪率大大的降低，各种犯罪加起来只有三起，车祸也少了，因为大家都不出门只有呢五起车祸，但有一件报案记录却大大增加，就是夫妻打架的事件在几天之内发生了8万多起，真是吓人。有网上贴文像是搞笑的假消息，我试了一下也没有办法从其他媒体得到证实，所以只能当作笑话看看。不过就算是假消息，就某种程度而言，其中的内容也反映出在这个时间一些家庭夫妻之间的苦衷。这段日子家庭聚在一起的时间增加许多，对于有些家庭可能是一个祝福，夫妻之间的感情因此改善，家庭的凝聚力也增加了。但也可能在有些家庭因为有太多的时间全家在一起，造成一些夫妻之间的压力。最近在一次网上的团契聚会中有一位姐妹分享说呢，她现在待在家里煮饭的次数增加了，而若她老是一个人在那里预备饭食，会觉得有点闷。但后来她与她的老公交通一下，她老公呢就在她太太烧饭的时候呢坐在旁边，即使呢她只在那边滑手机，那这位太太也感到感觉上觉得好了很多。以上呢只是一个一天的一整天困在家里所造成的夫妻之间需要理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呢，借着夫妻之间的沟通这位姐妹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但其他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像是在中国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隔离在家的时期比我们在北美要早两个月，但那里发生的情况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根据新闻报道这个新闻可不是假新闻，是真新闻。根据新闻报道呢，新冠病毒疫情呢让中国民众过了一个多月的宅男宅女的居家生活，造成了不少夫妻发生冲突，中国许多城市因此出现离婚潮，广东、四川、上海、西安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在三个月间呢，就是上个月在三月间呢都发生离婚预约天天爆满的情况。那我们希望这些预约要离婚的夫妻最后决定还是不离婚，但这报道显示夫妻之间真的会因为整天在一起而容易发生摩擦。那谈到离婚，其实夫妻离婚不是只在隔离在家的时候才会发生，近十几年来夫妻离婚的情况比上一代频繁的许多， 根据统计，无论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离婚率都在3到4成之间。这些统计数字显示，现今离婚的问题实在非常严重。我们身为基督徒，是不是也会被这个社会风气影响，动不动就提出离婚呢？今天的经文中提到了离婚的问题，耶稣在这个题目上的教导就值得我们重视。在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作者马可先介绍了一下第10章的时空背景。之前在马可福音中呢，大多数是记载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的侍奉，但是从第10章开始，很明显的显示耶稣开始走向往耶路撒冷的路。那在第一节说耶稣从那里起身，这那里就是从，这是在加利利地的加百农，他从这里出发，他来到巴勒斯坦南部的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叫称为比利亚的这个地方。啊，耶稣呢在比利亚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第10章后面会就讲到他开始要往耶路撒冷去，要完成他在世上的使命。那借着耶稣侍奉地区的转移啊，离开他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时刻就更近了，马可福音就要渐渐进入最后的高潮。但是在第10章的开始的时候呢，耶稣还在约旦河东边的比利亚，在这个地方啊，是当时在以前呢，是这个施洗约翰也在这边侍奉过，这是属于西律安提帕所管辖的行政区。施洗约翰以前呢，就在这个地方给人施洗，后来呢，又是在这里被西律逮捕下监，最后受害被杀。那耶稣来到比利亚，他在这边呢，原来就人知道他的名声，因此呢，当人知道他在那里开始公开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就蜂拥而来，要听他的教训。在那个时候啊，不但有许多犹太人要去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法利赛人也闻风而至，想要刁难他。法利赛人常常问耶稣一些难题，但问的目的不是想学什么，而是想试探耶稣，希望找他的麻烦。这次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有关离婚，他们问耶稣，人休妻可不可以？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当时的社会风俗与现在不同，现在社会男女平等，若是要离婚，夫妻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因此不太有人会用休妻啊这个名词。像是中国早在100年以前就废止了休妻的制度，而是在第一世纪时男女不平等，离婚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由男人，就是由丈夫采取主动。所以法利赛人提问的时候呢，他们不说离婚，他们呢乃是问耶稣关于休妻的事。从表面来说，他们问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因为犹太律法允许丈夫可以提出离婚或者休妻，所以他们这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当然可以。然而当时的犹太人虽都认可休妻，但在这事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争执，就是丈夫可以休妻，但是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休妻。当时有一派犹太学者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只有在妻子做出不忠于丈夫的行为时候才构成休妻的条件，但另外一派学者给予丈夫很大的离婚自由，他们认为只要丈夫稍微不满意妻子，甚至只要妻子弄脏了一个盘子的时候，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所以那天法利赛人也许不是要问耶稣人休妻可不可以，而是如同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中所记载的，他们要问人无论任何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马太福音那里的人无论任何缘故都可以休妻，这话就跟当时犹太自由派 学者想法相同。也许法利赛人要耶稣在不同派别中做选择，希望呢，无论耶稣如何回答，他的敌人都会增加。他要么就是得罪保守派的犹太人，要么就是得罪自由派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希望借着那个耶稣回答这个问题，让他的敌人增加，这可能是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还有另外可能，就是他们希望借着希律王陷害耶稣。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是在希律安提帕的管辖之下。他们知道先前施洗约翰反对希律安提帕休妻，而原来是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结婚这件事情，施洗约翰反对。他就是因为如此反对，就被希律王逮捕下监，后来呢又被希罗底设计杀害。这个故事以前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前面。那现在呢，有可能法利赛人呢希望耶稣也发表一些反对希律结婚的，对不起，不是结婚，反对希律离婚的观点。这话呢若传出去，耶稣也可能像施洗约翰一样的惹上麻烦，甚至被杀。无论法利赛人的计谋是什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陷害耶稣。那对于法利赛人的问题，耶稣不直接回答，他不讨论当时犹太教两派学者在这事上的争执，也不提希律王的离婚，而是直接提到摩西律法。法利赛人问他，人休妻可不可以，耶稣却反问他们，摩西的吩咐是什么？他要给他们上一堂圣经课。耶稣明知道法利赛人会引用摩西律法中有关的条文，但他仍是要等法利赛人自己说出来，然后他就可以就他们引用的经文加以评论。这里第四节，法利赛人回答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他们的圣经根据是摩西五经中的生命记。生命记中这样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刚才我说过，当时在犹太教学者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摩西的这个话与中间是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摩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犯了奸淫罪吗？还是任何一件小小的错误都可以算是不合理的事？法利赛人希望耶稣的答案会让他得罪其中至少一派的学者，或者希望他的回答会得罪希律王。法利赛人要耶稣解释妻子做了什么事才可以构成丈夫休妻的条件，耶稣却跳过这问题，而解释摩西为什么要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在休妻之前必须要写休书。法利赛人想知道妻子犯了什么错就可以休他，耶稣则将摩西条例的重点放在写休书的必要性之上。在这里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耶稣的意思是，摩西根本不赞成休妻，只是因为以色列人心硬，已经下定主意要休妻了。在这种不理想的情况之下，摩西不得已让他们如此行，只是规定他们若是要休妻，一定要先写休书。如此被休的妻子至少有休书做保障，之后她可以合法的再嫁或做其他生活上的安排。但若丈夫不写休书，那被休的妻子就是处于一个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地位，那么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她就很难合法的生活。所以生命记中的规定是摩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的妥协。摩西不是要人休妻或鼓励人休妻， 而只是勉强允许新印的以色列人做这事，并且要求他们写休书，如此希望减少休妻为女方所带来的伤害。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摩西的心态。目前因为新冠病毒，很多公司行号关门，因此几个礼拜下来，美国就有几千万员工失业，这些人就突然没有了收入。政府看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规定在未来几个月之间，房东不能因房客交不出房租就把他们赶出去。政府这个规定是一个权宜之计，政府不是鼓励房客不交房租，只是在这全国疫情紧张的情况下，在这不理想的情况下，允许房客暂时免交房租，免得突然一大堆人流离失所，造成社会的动荡。那摩西在当时的情况也类似，他知道以色列的心意已定，因为人的罪已经造成了一个不理想的休妻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之下，摩西就在申命记中定下了律法，为了是要减少对于被休妻子的伤害。但是话说来回来，耶稣这样的解释申命记，那是在场听的法利赛人可能不服气。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熟悉摩西律法，他们在之前可能没有听过像耶稣这样对于申命记的解释，因此他们会以为耶稣随意的解释摩西的意思。但是下面耶稣就已经解经，并且回到远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的时代，回到那上帝在起初就已经启示他在婚姻中的计划。耶稣要以此来支持他对于申命记的解释，并且把这休妻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提升到一个上帝起初在创造世界时所定下的婚姻的目的。耶稣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耶稣的话是引用了两节创世纪的经文。第一节是在第一章的27节提到神乃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节是在第二章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首先引用创世纪第一章27节来论证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都有神的尊严，在神面前也完全平等。虽然上帝赋予男女有不同的角色，像是在一个家庭中，丈夫是领袖的角色，而妻子是辅助的角色，但这两个角色乃是互补，却没有高低的分别。在马可福音上一章当中，第九章中呢，耶稣也提到领袖的角色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服侍他人。他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做领袖的就是要在做众人的用人，在众人幕后。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做领袖的丈夫不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要服侍妻子。因此古代传统中啊，那些重男轻女的观念乃是与上帝创造两种性别的旨意不合，就是到了今天，上帝起初的计划仍然适用，无论是在家庭里或者在教会里，男女都一律平等，但角色不同，为的是让男女互补来发出更好的功能。那耶稣呢，接着引用创世纪第二章24节来宣讲上帝建立婚姻的计划，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两个人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但在一旦在结婚之后就联合成为一体， 建立人际关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比原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既然上帝创造人时的心意是如此，今天我们也要顺服上帝的心意。华人中许多父母认为，对于儿子而言，父母应该比媳妇更重要，但这个观念是与上帝造人的计划不同。基督徒是应该孝顺父母，应该供养他们的需要，但因为丈夫对于妻子的义务要超过他对于父母的义务，因此身为基督徒的父母要知道，一旦儿女成家，他们与配偶的关系就变得为最重要，而父母就要放下自己过去在儿女身上的权威，愿意退让下来，让儿女独立。对于我们自己的情况而言，这是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大儿子一家来我们家搬来同住已经有一个月了，这是他们结婚以后我们两家人住在一起最久的时间。虽然他们是住在我们家，我们是主人，虽然儿子还是我们的儿子，但我们一直尊重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把这关系看得比我们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更重要。至于孙女，当然喜欢孙女，但是我们也是把教养她的责任归给儿子跟媳妇，我们只是按照他们的教养方式来在当中担任帮助的角色，绝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教养孙女。如此做不但使得他们住在我们家里没有太多的压力，我们自己也省心，这样做也合乎圣经的教导。那耶稣说，既然二人成为一体是上帝所定一男一女的联合，那这话呢就确定了婚姻的不可解除性。他说这神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因此耶稣禁止离婚。耶稣这个教导是建立在上帝所定夫妻合为一的基础上，如此在神的权威之下所做的安排，夫妻就都要顺服，就不可打破婚姻的关系，也在这稳定的关系中双方都得到上帝的恩典。这里第九节所说的人不可分开的人，在当时是指丈夫那个人，不是指妻子。所以耶稣这样说基本上否定当时休妻的犹太人的传统。先前提出的问题的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回答一定感到意外，圣经这里没有记载他们的反应，我们可以猜想他们可能不同意耶稣的说法。但既然耶稣是根据摩西五经中的创世纪而做的评论，他们对于法利赛人对于摩西五经非常尊重，因此呢他们就无话可说。不但法利赛人如此，当时耶稣的门徒想必也很惊奇他对于休妻有如此与传统不同的教导，但他们不敢在人前公开的提出质疑，要等到他们到了屋里，门徒就私下问耶稣关于这件事。而耶稣这时呢更直接的教导门徒要把离婚看得非常严重，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中提到，耶稣唯一允许离婚的情况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否则他都看为是奸淫。下面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二节，耶稣讲到一个当时比较少出现的情况，但那时无论是在犹太人中或是罗马人中都几乎没有离妻子提出离婚的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像是马可福音之前提到陷害施洗约翰的西罗底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那时就是离弃他原来丈夫来嫁给希律安提帕。因此耶稣说这话也表示他的立场与施洗约翰一致，他也像施洗约翰一样反对希律王跟希罗底的再婚。耶稣在这一节中提到妇女也有可能提出离婚的可能性， 但他说男女双方都不该提出离婚，都有维持婚姻的责任。耶稣在这里是把离婚的严重性提升到奸淫的犯奸淫的程度，但在当时即在今天，耶稣这话都很难被接受。特别是在今天，一般人的道德观念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离婚，在那之后若是再婚就有法律上的正当性，不会有人把再婚与奸淫连在一起。那有这些想法人还是比较保守的人，至于那些受了近代自由思潮影响的人，他们连婚外情啊，这个婚前同居啊，都习以为常。对于这些人而言，奸淫这个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呢，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是奸淫的行为了。然而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当代世人的伦理道德标准，也不是在讲法律的规范，他是来在讲上帝设立婚姻的计划。这个计划上帝在起初设立的，就是二人一旦合为一体就不可分开。若是在当时有人离婚了之后又再结婚，他不但破坏了上帝所设立的婚约，也对不起他原来的配偶。总之，耶稣教导的婚姻观与当时的犹太人传统完全不同。耶稣乃是大大提高了妇女及妻子的地位，他不许丈夫休妻来亏待妻子，当然他也不要妻子离弃丈夫。耶稣把离婚看得这么严重，跟奸淫一样严重。那么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顺从他的教导呢？特别是在基督徒当中已经有离婚而且再婚的情况，那么我们是否就无法挽救了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耶稣在今天经文中的教导很明显，就是信徒不应当离婚。所以我们信徒要看重婚姻，不要以为在教会里好好侍奉就可以了，也不要以为在家里如何待配偶不重要。耶稣教导我们爱神的人也要爱人，爱人如己，特别是身边最亲密的配偶一定要特别的看重。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我们都曾犯罪，过去我们可能曾经离过婚，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犯了罪，但在基督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离婚及再婚不是不能赦免的罪，不是不能赦免的罪。我们当中若有已经离婚又再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承认以前离婚的罪，并求神的赦免，然后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对待我们现在的配偶，重新在目前的婚姻中活出神创立婚姻的旨意。除了已经离过婚的信徒之外，我们也知道目前有些婚姻的状况实在不理想，特别是有些丈夫经常以暴力虐待妻子，在这样的婚姻中的妻子值得我们同情，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困难。若是他选择离婚，他就违背了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但他若继续的留在婚姻中，继续的被暴力虐待受伤，这也不适宜。在这两难之间，离婚有时是不得已的选择，我们对于这样的姐妹应当同情。总之，我们对于处理离婚的态度有点像当年摩西处理休妻的态度。我们当然不鼓励离婚，但在实在不得已的情况，像是有暴力虐待配偶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同情受害的一方，盼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在帮助你的朋友处理婚姻的问题时候，能有从神来的智慧及爱心，给予你的朋友适当的辅导和帮助。下面在13到15节是叙述耶稣在比利亚的时候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事件与小孩子有关，刚才讲到的是父母，这里讲到的孩子。 在古代的犹太传统中，儿子与妇女这两类人都不受到社会的重视。说到孩子，古时家庭没有节育的观念，每家都生了很多孩子，而在那物质经常缺乏的时代，家庭中都希望有能够干活的壮丁，而是孩子小时对于家庭的生产很难有所贡献，因此儿童期呢是会被认为是人不得不经过的成长期，父母都巴不得儿女能够早点长大加入生产的行列，这可能是在古代儿童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到了今天，这个情形完全转变，现代家庭对于儿女非常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当中，因中国大陆过去多年推行一胎化的政策的结果，很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常发生子女过分的被父母宠爱的情况。刚才说过，第一世纪的人一般对于小孩子的观念不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当时与现代文化背景的不同，要先入为主的误以为当时的小孩也像今天的一样受人的重视与喜爱。那第十三节开始的时候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让耶稣摸他们。这些带小孩子来的人可能是他们的父亲，因为原文中提到这些人的时候用的是阳性的代名词，这些父母敬重耶稣的地位，所以要耶稣摸他们的孩子，就是给孩子们按手祝福。但在这时候，耶稣的门徒又像他们之前一样阻止他们之前阻止别的门徒赶鬼，现在呢他们又同样的阻止这些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责骂那些带孩子来的父亲，可能假借耶稣的名义说他很忙，没有时间照顾这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孩子。这时耶稣看见门徒如此滥用职权，就很生气。之前他曾多次提醒门徒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对待地位低微的人。他在马可福音前面第九章说过，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鼓励门徒要接待像小孩子一样地位低微的人，但门徒显然还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因此耶稣就生气。他就是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认识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你看到这里有两节理由，耶稣两次向门徒说，神国里的人或是进神国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天真无邪，心思单纯，没有大人复杂，像是最近我有很多时间与我的16个月大的孙女在一起，我就越来越觉得她天真可爱。但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叫门徒也像孩子们的天真单纯一样，要这样才能进天国吗？要这样的天真单纯才有资格进入天国吗？可能有人会觉得如此，觉得只有回归到赤子之心的人才配进神的国。可是若是这样，那些不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的人就没有希望得救了吗？上个礼拜四教会的主文团契也在线上聚会，那在那天呢，过去在我们当中现在搬到 Kansas 去的却国际弟兄，他也能从千里之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天就是却国际弟兄带领我们讨论罗马书的第五章，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是因信耶稣得救，不是要像孩子一样要有天真单纯的品性才能得救。其实这里说耶稣说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神的国，他的意思不是在讲小孩子的优点， 像是天真单纯优点，他乃是在强调小孩子的无助及没有能力。我们刚才说过，小孩子的当时是被他们的地位是被社会所轻视的。所以耶稣不是要求门徒必须具有小孩子天真单纯等优点才能进神的国，但乃是要他们学习小孩子觉得无助需要父母帮助的心态。今天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儿童诗歌 Jesus loved me, but I know, 耶稣爱我，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在崇拜时候唱儿童诗歌有点不够庄重，但在这诗歌中有一句话很有意义，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注意到没有，他说我虽弱小主刚强，我虽弱小主刚强，这句话就是耶稣教导要进神国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心态，就是具有自觉弱小的心态。当然在我们信主之后，圣灵会带领我们渐渐的变成信心单纯，像孩子，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单纯的心一样，但那是在我们已成为神国子民之后。而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优点，而是认识到自己的无助没有任何好处，要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爱我们又有复活大能的主，也知道唯有相信耶稣因信称义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进入神的国。若是一个自觉很好能力又强并且相信人定胜天的人，他怎么会觉得需要耶稣的救恩呢？所以在今天的听众当中，若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我要问你，你愿意谦卑下来吗？你愿意承认你自己有罪，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需要耶稣才能得救吗？若是如此，你就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得到救恩，你愿意吗？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叙述了两个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之中呢，耶稣都不是主动教导门徒，他乃是在回应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些机会来教导门徒。第一个事件是来自于法利赛人问耶稣关于休妻的事，耶稣借机教导门徒要重视婚姻，特别当时他最亲近的门徒都是男性，他要他们谨守婚姻不要休妻，他们在他们婚姻中呢，活出上帝设立婚姻的旨意。第二个事件是来自于一些人带了小孩来要耶稣祝福他们，而门徒却阻止这些小孩不让他们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就借这个机会教导门徒要像小孩子一样无助的人才会有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今天的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无助需要相信耶稣，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今天经文中提到的妇女及小孩子都是在当时社会中不能自立需要帮助的人，一般世人看低他们，丈夫可以随意休妻让妻子陷入困境，耶稣的门徒也轻视小孩子阻挡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但在耶稣的眼中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不应该受到歧视或不公的对待。在世人轻视社会上无助的人之时，耶稣反而对于这些人特别怜悯有情感。今天我们基督徒个人或是我们的教会也当学习耶稣的榜样，特别是在这个社区因为的新冠病毒疫情不得不采取隔离措施的时候，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突然剧烈萧条的时候，在我们周围突然有了许多需要帮助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愿意学习耶稣在你能力的范围之内帮助一些你可以帮助的人吗？你愿意有基督耶稣的心向周围有需要的人提出援手吗？让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是我们的恩典，看到你的创造奇妙，你造男造女，又给予男女不同的天赋，也设立了婚姻的制度，让一男一女结为夫妇，连为一体，在这婚约中彼此扶持，各自发挥所长，你也在这个婚姻中生养儿女，使得家庭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我们就为此感谢你美好的计划，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让每个家庭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在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也借着家庭能够帮助周围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小孩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在你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需要你。年幼的孩子什么都需要父母的帮助，我们也是一样，让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在万事之中都仰望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赐我们这样谦卑的心，让你的恩典能领导我们，求你赐我们能做好我们父母的责任，能照管他们长大，在你的话语中长大，就像你如何 的看顾照管我们一样。让我们在婚姻中，在教养父女子女上，都能更像你，一天一天更像你，能更活出你的形象，在 这婚姻跟父母子女的亲人关系中做你美好的见证，活出你的形象。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就求你悦纳，就请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